在进入新段落之前，再稍微提一下，在某些时候跟一些师长或师友在讨论，尤其是不管是经论里面所谈的，尤其是有部的一些说法，有时候道理可能还容易说明，逻辑，因为什么而什么的缘故，在文句的道理还容易说明，但是我个人最害怕的问到被问到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师长会说，请举个例子。我这举个例子就头大了，甚至往后我们所提到的，就是在不相应刑法中有个德，这个德这个东西不能说东西啊，这个法是有部所成立的，有部所成立的，当然。哦，其他宗也认可了哈，但是要怎么去说明它的一个现实的情况是很难的哈，因为毕竟它是被安立、被施设出来的哈，它站在大圣的看法，它不是一个实有，它只是一个被假施设，方便说明的一种，比如说就像我叫释宗正，只是为了让别人好称呼。别人喊释中正的时候，我可能会回头，我可能会举手，知道是在喊我，是将被安立出来的哦。它并不代表一个真正有一个释中正可以离开我这个身心被抓出来哦，这个叫释中正没有。所以有时候在举例子反而很困难哦。那么就如同我们刚才所看到的，相与显色不相离。要我举例子，我还真想不出来，因为我想到的都是好像是可以相离的哦，就是。有些气味我并不看，我看到的看不到它的青黄赤白啊，它对我来讲就是透明性的。那当然可能是我的眼力不足了，这个就很难讲了。所以阿毗达摩某些难以学习或者难以理解的地方，可能也是跟我们现实的情况，依据我这种凡夫的智慧无法去理解的。下一个大段落所提到的新说法有一个地方连世亲本身它也有类似这样的描述就是十大地法能够一刹那具时升起他认为这个也是一般人难以去觉知的也是唯心而已你只能去心受奉行。好，那再请。看到讲义271页，刮胡三，问答分别。这个问答分别的内容，也是源自于一开始所提到欲界的微句中是八事，俱生，随意不减。那这个八事的这个事，那么提问者就问到，始终言事，唯一体说，唯一处说。这个体就是指体性。每一法的本体体性，那处呢是指十二处，就是眼耳鼻舌身色身香味触法这十二处。好，那为什么提问者会这样质疑呢？所以世亲就先一个反诘，若尔何过？就是说这个八事的事，如果是依体说有什么过失？如果是依处说又有什么过失呢？好，那么真问者呢，就在讲说，如果你这个八事只依体说的话，它的过失就是你所安立的是太少；那如果是依处说的话，你所安立的就是太多。那为什么会有太少或太多的过失？我们就分别来看提问者他的一个质疑，他的描述。若依体说八九十等。变为太少，因为最少是八啦，那么最多可能有十、11以上。那为什么会太少呢？我们在看这以下的内容之前，你要先把地、水、火、风、色、香、味、触先牢牢的记了，要浮现。所以，如果只是依着每一个法体说的话，地、水、火、风，它就是个别的法，没有问题。但是色、香味触色中，我们刚才又提到了色可以分成什么？显形二色。那形，比如说以形色中又可以分什么？长短方圆等等等等等，有很多。 好，所以如果是以每一个个别差别的法体来谈的话，如下文所谈的，由诸为具，必有形色。特别强调必有形色的条件是在诸为具哦，不是单一的即为哦。以有部来讲，单一的即为是没有，你不能去切分的，不可能分析的，所以它没有所谓的长短方圆。没有长短方圆，就代表你可以怎么样再去细分嘛。所以这边谈的是诸为具，它的主词是诸为具，必然是一个色聚的一个聚集，所以它一定有长短方圆这些形色。所以它后面想说为什么必有形色，它后面有给一个原因，因为这些诸为具是由什么多即为共积集的。单一的即为是没有长短方圆，可是你很多即为聚集之后就有了。当然你说要我举例，这边要我举例我也很困难，因为比如说我们最常看到的例子是什么，众盲，盲人啊，一个盲人是看不到的，对不对？很多盲人聚在一起仍然看不到，这是我们在比如说中观的论书甚至唯识等等的论书很常看到的，被举例来去作为破斥的。可是这边不一样了，很特别，单一的即为是什么？没有长短方圆，可是很多即为聚集之后，对我们来讲是有点讲比较白话一点啦，莫名其妙的它就有形色了。单一个别的没有哦，但是聚在一起就有了，所以这是很特别的。好，所以他说诸为具它是一定有形色，因为它有很多即为积聚的缘故，积集的缘故。好，那同样的主词都还是诸为具，后面的主词都省略了。诸为具它也或重或轻，一定有重量啦，轻重就是重量的，我们现在讲的重量的意思。定有随一，那当然有部也很特别，把这种重轻也把它给有点实体化了，对我们来讲它只是一种相对的差别，你重我轻，我重你轻，这样而已。好，所以他说诸为具呢，单一即为你也称不出它的重量，可是多即为积集之后呢，它就有重那有轻，这样的其中一种性质产生的。好，那华色也必然有其中一类，不是比较粗糙的，不然就是比较细滑的，也其中有一类。那或处有冷积可，前面的形色还有重轻滑色是必然都有其中一类。那冷积可他说或处有就代表不一定有，那因为我们前文有提到在色界中啊，色界的物质中呢它是没有积跟可，没有积可的，色界的有情没有积可，它有冷暖没有饥渴，所以冷暖这个或处有，冷饥渴它这边用或处有就代表说它不一定有，有可能有，那也许是没有的。好，那因此从直问者的立场就说，如果从差别的法体上来讲，你的色应该还可以分成什么，有形色，那么所造色里面呢又有重轻滑色，那可能还兼带有，不一定有，但是也许会有冷饥渴这些种种差别，所以你只提什么，如果你只提八个就太少，因为色可以再拆解嘛，色可以再拆解，所以他总结来讲，逝者所言有太少过，太少过了，就是你只提八项，这个是太少了，所以就体来讲，这个八事的事如果是用体来去做解释的话，那你安立八种是太少。好，那请翻到讲义272页。那如果就处来谈的话，这边的处是指十二处，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的十二处，就处来讲， 你提八九十反而是太多的，落入太多的过失。那为什么呢？他的理由是由是大种，处处设故。因为地水火风，它是属于我们处境里面，就是五境里面的处处啦。处处分成人造处，就是四大种，还有所造处。所以八识里面的四大种，如果你这边的八识的识是依十二处来讲的话，四大种就应该收摄到后面的色身、色香味处的处里面的。所以你应该最少只提什么四个，四大种不应该别立出来的意思，因为后文已经提到了什么处了，对不对？现在我所讲的就是你们要浮现那个地水火风还有色香味触，这是八识。那如果把这个八识的识解释成是十二处的处的话，那么四大种应该收摄到什么处里面，不应该别立出来。你别立出来，如果是以论思来去评论你这个论文，就说你怎么样，你是为了要赚稿费是不是？多写四个字可以多赚四块吗？因为地水火风应该怎么样，就十二处应该归属于什么处处，所以你不应该别立出来。别立出来呢，就有太多多讲的过失。所以他讲说由四大种是十二处中的处处所设，所以你安立的八识应该只讲什么识而已，不应该把四大种别立出来谈。因此如果你谈八的话，就是所说有太多的过失，多讲了。好，那么这个是提问者，他对于阿毗达摩也非常熟悉，所以他直问提出这样的问难也是蛮合理的。好，那来看世亲的回答。世亲回答二句无过，因知此众所言是者，一分一体说为所依大众，一分一处说为能依照摄。能依的照摄就是指色香味触，那地水火风就是所依大众。依于四大种而有所照摄，所以所照摄是去依靠大种，所以大种称为所依。那么这些色香味处称为能依，所以为什么在大种前面加一个所依，是指由，是指它被依止的，所就是被的意思啦，被谁依止呢？被色香味处这些，当然也包含身啦，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如果谈八识的话，就只有色香味处，就是被色香味处所依止，所以大种称为所依。但是有时候我们又可以听到什么能照的大种，因为他去照什么，照色香味处，所以大种在照的这一方面是称为能照。但是呢他在依止这一方面是被依止，被依止的对象。好，那接着呢这个提问者还是不放过世亲，就再追问了，若大种是因成多，所照摄个别依以大种故，它的照摄个别，比如说就是色，它也依以大种，因为你四大种是不相离嘛，所以色也依大种，香也依大种，然后色香味触都个别依一大种。所以呢你应该大种是应该要很多很多啊，你不能只谈一个大种而已啊，因为不同的照射它所依止的大种也是个别不同。也就是说举个例子来讲啊，比如说我代表是色，那么你们代表，有人代表香味触，对不对？虽然我们大种的体性是一样的，可是就现实来讲，我的大种是我的，我所依止的，你的大种是你所依止的，所以 大种应该有很多很多，色有色的大种，香有香的大种，乃至于触有触的大种。所以他说照色是个别一自己的大种、哦、所以你大种应该有很多才对啊、哦、好，接着事情就会通了。因知此中依体类说，诸事大种类无别故、哦、好，他的回应是说，为什么讲八事不离的时候，虽然色香味触有个别的大种，但是为什么我只谈地水火风，我不谈个别的所造色的大种呢？因为他们的类别、体性、种类都是一样的，所以我只用地水火风来代表就够了，懂这个意思吗？哦，所以色香味触他们的体性不同，当然要类别讲，但是他们所依指的大种，因为都是什么地水火风，所以我只谈地水火风你就知道了啊，你不知道的我只能说什么啊，你阿毗达摩学好一点嘛，你学好一点就代表说我只谈一种，就代表什么，它是包含了它，我所指色的就是色里面的地水火风，香里面的地水火风，乃至味触里面的地水火风都是一样的，它们的体性类别都是一样的，而不去谈它的个体啦，不去谈他的个体。举个例子来讲，意思就是说我的相貌跟你们每一位的相貌个别不同，可是我只要讲说友情是由什么色受想行识所组成的，我讲了我的也就代表了我讲了一切的友情了，我不用再列出来了，因为我们的体类是这种五蕴的体类是一样的。好，那接着呢，事情就跳出来了，何用分别如是与为？为是一种就是问词，然后疑问句的代表。与谁欲生亦因师者？论主事情的意思就是说，不用你们现在在探讨那个事到底是有体还是有触，他说你不用去吵这个啦，反正就是要依义，不要依语，你们在文字上打转这没有太多的意义，反正你知道它的意思就好了，知道这个有不皮婆沙是这样的利益就可以了，你们去追得那么细，在世亲看来是没有太大的意义的。好，那么讨论完这个一切法俱生中的色法俱生之后，接着是讨论心心所法等。请看到讲义的273页。如是以变色定俱生，于定俱生今次当变。颂曰：心心所必具诸形象获得。论的解释，第一个，心与心所必定俱生，谁缺一时余则不起。意思就是说，有心往升起的话必然有伴随的心所，有心所升起的话必然有伴随的心往。当然心往是哪一事他没有说，没有强调了，那心所是哪一些他这边没有先点名。那意思就是说，不管是心往或心所，只要其中一个升起的话，必然会有另外者会一并升起，不可能只有心王而没心所，也不可能只有心所而没心王，这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好，那接着再谈诸行。诸行即是一切有为，那么所指的就是色、心、心所，还有心不相应行。前必具言留置于此，前必具言就是这一句颂的第一句的最后两个字词，必具这个字词呢也是诸行中也要加上去，但是因为句颂的这种 因结的长短关系，所以省略了。意思就是色心等诸行生时，必与有为事相俱起。所以诸行相就是诸行呢与事相必俱，也就是有为法生起的时候，一定伴随着生住意灭这四相，它才能称为哦，才能知道它是有为法。好，那获得的意思是说，诸行升起的时候，也许也会有这个不相应行的德升起。所以论文解释，言获得者，为诸行内为有情法与德俱生，与法不然，是故言获。所以德这个关系呢，是我们有情跟自身的心或色，乃至于还有则灭非则灭有关系。那么其他的非情物呢，是不会去谈它得或非得的。好，所以如注脚四十七，的刮胡一引文的第二行，或与德不俱，谓无情法。那或者是刮胡二的引文最后一行，有情法与德俱生，那不通非情，是故言惑。也就是一切有为法中呢，这个诸行一切有为法，只有有情是与德俱生，那非情呢，无情物是不去谈它的德非德，所以它在论文中才会有惑这个字词出现。好，那么在注脚四十七刮胡三呢，是有引用大毗婆沙论记载了有关诸家对于心心所到底是相应俱时而起，还是前后俱起。以讲义273到274引用的内文，第一家是譬喻师，有部譬喻师的看法，他们认为心心所不能谈一刹那同时相应俱起，而是有前后生这样的关系。那这样的主张是有部所否定的。好，那关于这一段文，以下所谈有关心所相应而起的关系，我们可以先参考导师的说法。同样请先看到前导讲义的23页。那由于导师著作这一段文先前我们已经有算细说了，所以现在所看的内容是取其大要，就是主要是说明世亲在俱舍论中探讨心心所法的关系，世亲的一种态度，他的主张是什么。好，前导讲义的23页，科判二是谈心心所，论到心与心所。那导师先提到有诸家的一种义说，阿毗达摩论中就是有部的正义，是心与心所别体，但是呢能够同时一刹那同时相应而起，那么接着导师就谈到这个譬喻的尊者，比如说提到了法鹫还有觉天，他们就认为心心所呢是前后而非同时相应的。那么这两位大尊者呢，跟一般的譬喻师主张都相同，心心所是次第而生，不是同时相应而起。好，那么请看到这一段文的第四个双圆圈的地方，导师提到世亲的一个态度，在这一问题上，世亲采取了犹豫审慎的态度，在说明心心所相应的时候呢，是执依阿毗达摩论义，不加讨论。这在我们这份讲义最后面，谈到五义相应平等的时候， 就是如导师这边讲的，他没有讨论，他就只把阿毗达摩的论义呢直接描述出来，没有去评他的是非，也就代表说事情是认可的。好，那第二个，世亲在说明十大谛法的时候呢，又提出阿毗达摩论师的意见。接着导师就引了一小段文来做说明。那么在俱舍论的卷四提到说，诸心心所意相维系，一一相续，分别尚难，况一刹那具实而有。有色诸药色根所取，尚难了之，况无色法为觉慧取。那这段文在我们讲义的280页，就是探讨完心心所具生的时候，大家可以先翻到一下，翻到讲义的280页，在探讨十大谛法，十大谛法结束之后，所谓的十大谛法，它的观念跟唯识的五片形一样，你只要有精神作用，也就是你处于有心位的时候，你不是入无心定，或者是你不是入无余涅槃，你处于有心位的时候，这十种心所一定会升起，而且是每一刹那每一刹那都会升起。那么因此呢，世亲对于这样的一种说法，他只讲说你只要去信受了，因为这样心所具实而生呢，他的这种形象呢是太微细的，一般我们很难去察觉，很难去察觉在一刹那中有这十个心所相应具实而起。好，那么因此呢，导师就提出来，这个世亲在探讨心心所这一方面的一个态度是很小心谨慎的。接着请看到千岛讲义的25页，内文上有探讨一些比如说寻视啊、作意跟舍的段落，那我们等俱舍论相应的一个文段出现，相应的内容出现，我们再来看导师怎么样去说明。那现在我们只看一个大纲总概要的地方。讲义25页有看到反王底的这个图表吗？就是讲义25页大概中间的地方。俱舍论对分别诸法自相假实的一个态度，有关心与心所呢，他基本上世亲是尊重阿毗达摩论师的，也就是尊重阿毗达摩的传统。那至于对于色法不相应行法还有无为法这个假实法体的假实呢，世亲本身是采取金布施的讲法，就是有一种假拥护真反对，然后不断的考塞类似这样的内容。好，那同样的跟在讲义28页，我们也有一个图表，然后算是从更大一个方向来去做说明。导师先有导师的文，我们可以看讲义28页。前导的讲义28页，导师的文。从上来分别论证，可见世亲是重视契经的。我们在法义上，在法义这一方面，有关心还有心所法，虽然多少同意经部，而能取阿毗达摩论中。那这边的阿毗达摩论中，就是指说一切有部啦，主要是指说一切有部。那有些同于经部是在探讨，比如说寻视到底可不可以具身，以有部来讲是可以，但是以经部来讲是不行。那在这一点，世亲是赞同经部的，认为寻视是不能具身的。那原因我们等俱舍论内文说明再来进一步解释。好，所以在心心所法这一方面，大方向仍然是尊重阿毗达摩论中。那色法还有不相应行法与无为法的法体假实呢，世亲是采取 譬喻师还有经部说，这是在法义方面上。那么如果在修正上呢，可以说世亲是完全认同于阿毗达摩毗婆沙的看法，因为他们是有源远流长的一个传统，一个流程传承在。好，所以根据导师这样的说法呢，下面就简要的做一个图表了。在法义方面，如果探讨法体的假实，基本上世亲的态度是假拥护真反对，偏向于经部。那么但是对于心性说法这种相应具体呢等等的看法，是尊重阿毗达摩论中的。那么在修正方面的话，就是认同于婆沙的看法。那么因为这样的看法呢是有古代的一种传承在，所以是为世亲所尊重的。好，那么先再复习温习一下导师从一个大方向来去说明世亲对于有部所解释这种新说法的内容之后，那我们再来看内文。请看到讲义275页，更正274页。这个大段落同样是谈有为法的具身，那前面谈完了设法之后，接着谈新说法。好，那新说法方面呢，在论文它只出现了5类，那事实上是有6类，是有6类。那第一类是大地法，在讲义的274页，瓜胡一名五地法，五地法就是将心说法据说论文解释所出现的是有5种，5大类。好，所以论文提到相言心所何者是耶，因为这个古字的这个也这个写，我们其实就是我们那个耶诞的耶啦，它有时候是会这样写，或者有可能是他的心很相近的关系。好，宋曰：心所且有5大地法等义。心所可以分成5大类。那么5大类是什么呢？就有大地法等等。好，请看到论文长行的解释，讲义275页。论曰：诸心所法且有5品，品就是品类的意思，种类的意思。何等为五？然后下文就讲了，第一个是大地法，第二类是大善地法，第三类是大烦恼地法，第四类是大不善地法，第五类是小烦恼地法。在论文的记诵还有长行解释都只讲5种或5品，那事实上是有6类的，请看到讲义296页，你先翻到296页。第6类呢，其实就是不定，不定心所。讲义296页的句设本文最后一行，应该说倒数第二行了，他前面已讲了5品，如是以说5品心所，复有此余，这边的此就是指5品心所之余，还有不定心所。不定心所有哪些呢？据说论文也没有全部列出来，他只列了4种。勿坐、睡眠、寻视，他只列这4种。那刚好这4种呢，也是唯识所认可的。但是事实上在部派，他的不定心所有8种，他的不定心所有8种。好，那么因此严格讲起来，心所应该有6品啊，应该有6品。那也许是因为第6种呢，它是不定，也就是说它或起或不起等等的原因，不决定不必定，所以在记诵还有论文一开始解释的时候呢，就是省略不谈， 放在 后文稍微提一下，那当然也有个别的解释、啊、好，那请翻回讲义275页。大家可以先手写一下，这五品心所呢，大地法有十个，那大善地法也有十个，大烦恼地法有六种，大不善地法有两种，小烦恼地法有十种。那后面可以加上一个中括弧，然后补充第六种是不定地法，它有八种，所以加起来总共是有46心所。在部派，我们一般讲的五位75法呢，那么心所法方面，他们提到了，有部提到了是46心所。当然，并不是所有部派都认可，有些部派不一定讲46了，或多或少都有。那有部是立46心所。唯识不同，唯识有51。好，那第一个我们先看到所谓的大地法，他先解释地是什么意思。你看到论文，地位行处，若此是彼所行处，即说此为彼法的地。好，那这边呢，此我们用 A 来代表，它就是心王。彼，我们用 B 来代表，它就是指心所。好，因此呢，我们把这样的关系套进去，心所，心王是心所所行的一个处所，所以说心王是心所的地，也就是说心所呢是行于心王，心王升起，心所也升起，那心王呢，它是王，它是一个行处。所以所谓的大地法或大善地法，这个地，文中所出现的地，都是指心王，都是指心王。那所行处，这个所行处也是指心王，就是心所的所行处。彼法，此为彼法的这个彼法也是指心所。这一行中所出现的两个词都是指心王，都是指心王。好，那接着来解释大地法，先解释它的名称。大法地故名为大地，这边的大法是指十种心所，大法的地，大法的所行处，这边要把地呢，你就转换成它是行处，是某些心所法的一个行走，游走的一个处所。所以大法是指心所，地是指心王，那么大地是指心王还是心所？心王，大地是指心王。好，那此中若法大地所有，名大地法。此中若法的这个法呢，是指心所，所以大家可以写 B 哈。是大地所有，这个大地是指 A， 也就是说此中如果某些法是大地，是心王所有的话，所具有的话，所拥有的话，那么这些法，这些心所就被命名为什么？大地之法，就是名为大地法。后文就解释了，因为这些法是恒于一切心有，就是 一切心，当然你可以用善恶无忌来说明啦，就是只要有心王升起，这些法就会怎么样，聚实而起。因此呢，一切心就是大地，那么这些法是一切心所有，就称为大地法。好，那么注脚58的解释我们等到下一周再说明了。我们先看现在黑板有写出来的齁。为了免除我下一周再写。所以先看注脚58刮胡四齁。大提婆沙论解释大地法，它有三家说法，但是世亲只采取最后一家的解释。那同样的 ，A 我们都是代表心王 ，B 都是代表心所。请看到答，就是《大毗婆沙论》引文的第二行开始，答：大者为心。那如是十法是心起处，大之地故名为大地。所以这一家所指的大地是指心王还是心所啊？它的主持是如是十法，所以如是十法是心起处，是大之地名为大地。所以第一家的解释，它的地是指心所，那么只有大是指什么？心王哦，大是心王哦，所以是心王之地，因此名为大地。那大地是指什么？如是十法哦，它的主持是如是十法。好，那大地即法名大地法哦，就是这些十法。大地本身就是法，所以这十法也就称为什么？大地法。好，所以如黑板上的第一个第一行，大这一家的大是指心王，那么地呢，它反而是指什么？心所。那么大地它也是指心所。好，那第二家我们来看第二家的说法，心名大，因为体用比较强盛的缘故，所以它的大是指心王，是 A。那大即地，所以名为大地，所以它的地还有大地都是指心王，都是 A。这个大地呢是心所的依止处。好，那受等十法于诸大地片可得故，故名大地法。好，我们接着来看第三家，受等十法遍诸心品，故名为大。所以它的大不是指心王，它第三家跟前两家不一样，前两家的大都是指什么？心王，可是第三家的大是指谁啊？心所。好，那么心是比地，这边的比就是指前面的受等十法了，也就是大，心是比地，故名大地。但是大地呢是指心王，大地是指心王。那受等即是大地所有，是故名为大地法。那大地法本身呢是指心所，就是受等十法。好，所以这三家说法，世心所采取的是第三家，差别点如果我们用 ABC 来标示就比较清楚。第一个差别是对于大的解释不一样，前两家的解释大都是指心王，但是世心所认为的大应该是心所。那为什么会这样讲，请再翻回讲义275页，275页本文的倒数第二行， 大法地故，名为大地。它是大法之地啊，大法的所行处。所以大法是指谁？是指谁啊？是受等十个心所。所以事情来讲，大不是心王，而是指谁？行受等十个心所。所以他的世亲的看法是跟大毗婆沙论的第三家看法是一样的。那地还有大地都是指心王，这没有问题。那么大地法本身是指受等十个心所。好，所以世亲所采取的所认可的是大毗婆沙论这一段文的第三家说法。那至于古德的看法，不管是注脚五十八刮胡一啊、刮胡二、刮胡三，那列出来它就是如我们刚才的说明，唯一一个要校正的地方，两处要校正的地方，是在讲义二七六页，讲义二七六页注脚五十八刮胡二法宝的具色论述第二行。第二行中文中间的文有看到别是大法地也，应该要改成大地法也。同样的，下面一行是大法地体也，也要改成大地法体也。那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主要是在我当初偷懒，我把第一行的别是大法地直接什么复制贴上，但是忘记把它的前后两字调位啊，就是我当初懒得用手打上下引号，因为我是用注音打，打上下引号要按好几个键，我就用复制贴上，但是偷懒呢，现在就遭到了果报了。火爆就是让大家去承受，要去稍微修订一下，那很抱歉的。好，我再重复一次，法宝的具色论述第二行还有第三行所出现的大法地都要改成大地法，大地法还有大地法体，这样才是正确的。好，那么至于大地法是哪十个心所，我们就等下一周再说明。我先附带一提，这一段文说明心所的定义，它没有义理上，没有太多义理上的讨论，基本上就是平铺直述的说明解释。但是我会希望说，就像我们在学习唯识的心所法一样，当我们看到这样的叙述的时候，我们来去想想，我们本身在造作的时候，跟论书的描述去体会一下，事实上这样可以帮助我们往后如果有机缘来去修观，来去 观照自己的身心的时候，其实都是很好用的。就像我们一开始提的，因为论书写那些什么色又分成显色形色，它不是闲着没事干来帮我们分析这个世界有哪几种元素。其实事实上我们在修观，比如说我们在修什么，在修观地大的时候，对于阿毗达摩如果你有自见上正确的了解，我们来观照可能就会比较快速。就是世界上你解有先建立之后，在行持方面要建立它的一个正确性，就不会有太有所偏差了。好，那最后我们回向请合掌。